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也感谢你们邀请我来到你们当中，可以分享我在主耶稣基督里的领受。可能你们绝大多数人都不认识我，但是我却常常在我们的老会友那里听到你们的美名。他们常说，我们送去职堂的是我们北区基督和会堂最好的一批。对，所以看见你们如此兴盛，我真是感谢主啊！因为真的是上帝的能力，借着你们在这个地区开花结果。那在很多年以前，我偶然读到了一首诺贝尔文学获得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的一首诗啊，因为我是一个标准理工男，那我的文学是很差的，所以我想请我们很有恩赐的 Barlex 来为我们朗诵一下这首诗。
我是香港来的，所以我的国语不标准，大家忍耐一下，好在都打在荧幕上。好，我们来试试看。我在春路上辕门求起你的经年，像一个华丽的梦从远处出现。我在猜想这位万王之王是谁，我的希望高升，我觉得我苦难的日子将要告终。我站着等候你自动的施雨，等待那散值在尘埃里的财宝。车辇在我站立的地方停住了，你看到我微笑着下车，我觉得我的运气到底来了。忽然你伸出右手来说，你有什么给我呢？呵，这开的是什么样的帝王的玩笑，像一个乞丐伸手求乞。我糊涂了，犹疑地站着，然后从我的口袋里慢慢地拿出一粒最小的玉米献上给你。但是我已经不小，当我在晚上把口袋倒在地上的时候，在我乞讨来的粗略的东西中，我发现了一粒金子。我痛哭了，恨我没有慷慨的将我所有的都献给你。
谢谢 Alex。 你们中间有多少人认为这一首诗是在描述一个基督徒遇见的主耶稣呢？好的，我也曾经以为这首诗的确是在描述一个基督徒突然之间他领悟到了全然献上的重要性。但是当我读到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的时候呢，我才知道泰戈在诗中所描述的全然献上只是在外表上或者说行为上看起来和基督徒的全然献上很相似，但是实际上在内心里或者动机上他们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因为这个乞丐所做的是要为自己谋得更大的利益，但是基督徒所做的却是对神的恩典在行为上的一个自然反应，是基督生命的一个自然体现，完全不是出于自己的利益为目的的。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所教导的，让我们明白什么是基督徒的全然献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当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寻求你心意的时候，求你与我们同在，赐我们聆听的耳朵与谦卑受教的心， 使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语，更求圣灵带领我们顺服你的心意，活出可以荣耀你名的生命来。我们如此感恩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我们理当全然献上，因为这是因信称义的结果。那很多基督徒在想到罗马书的时候呢，都有一个印象，就是说罗马书主要是在讲因信称义。那再结合罗马书前几章保罗一再强调的，我们无法靠行为称义，我们就会得出一个结论，行为不重要，只要信心就可以了。我想这种对罗马书主要思想的领受，很可能要么是没有读完整本罗马书，读完前面几章就开开心心领受恩典走了，或者是忽略了罗马书从第十二章开始的保罗的教导，而只取了自己想要的部分，或者是说我们容易做的部分，就是只要信心而不要行为。如果我们完整来看罗马书，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以所以两个字开始，表明他接下来要陈述的是他前面叙述的结果。罗马书前面几章他谈到了罪人得救的唯一途径是靠着神的恩典因信称义，但是从十二章开始，罗马书就要谈到罪人因信称义后的表现，也就是基督徒在恩典中的行为。所以我们不应该按着我们的想象只取了我们想要的部分，也就是因信称义的部分。那些对我们来说不容易做到的，也就是基督徒的行为，其实是同样重要的。信心与行为是因果关系，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这也是雅各书第二章里面所说的。因此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开始以所以这两个字，将前面几章所描述的罪人在恩典下因信称义，以得救的基督徒所结出的生命果子，也就是顺服神的行为，紧密的结合了在一起。其实无论是罗马书或者是雅各书，这两卷书都明确的支持一种观点，就是真实的信心或者是使人得救的信心，必然使人活出一个与悔改的心相称的行为。只不过呢，这两卷书因为他们针对不同的问题而写，所以呢各自在信心与行为上他们有所侧重。这就像一枚硬币放在手心，虽然我们只能看见朝上的那一面，但是我们知道另外一面必然存在。假如你手上的那一枚硬币只有朝上的那一面，而向下的那一面是平的，是什么都没有的，那这一枚硬币是毫无价值的。我们理当全然献上，是因为神已经赐下的恩典。当保罗以神的慈悲来劝诫信徒们时，他要强调的是神已经为罪人们赐下了恩典。当我们怜悯他们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只能够同情他们，为他们祷告，因为我们是如此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神却是大有能力的，他不只是怜悯他的子民的处境，他更是采取了行动。当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奴役的时候，神就差遣了他最伟大的仆人之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当我们在罪中被辖制，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神就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所以神的恩典是那已经付出的赎价，把我们从为奴之地解救出来。我们今天可以向神全然献上，是因为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了赎价， 我们自由了，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了，因此我们才有了可以向神献上的可能。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向神献上的其实是神先赐给我们的。如果我们再来看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首诗里面所描述的那位万王之王，他根本不可能是我们信仰里的神，因为他只是根据那个乞丐所献上的，他做出了一个相应的回应。那个乞丐献给他的一颗那一颗玉米是他口袋里最小的一颗玉米，而这位王也只是还给他一颗相应大小的金子。但是我们的神却不是这样的，神亲自来到世人中间，他没有向我们要什么，因为他知道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有的就像那位乞丐口袋里的，竟是些粗劣之物，都要腐烂，都要过去。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向神全然献上，是因为神先给了我们。我们理当全然献上，是因为我们已经得到的身份。在十二章一节里，保罗特别以弟兄们来称呼他勉励的信众，他不仅肯定了这些信众在基督里的身份，或许他也是在提醒他们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因为这个身份不是靠行为得来的，而是靠恩典得到的，是因信称义的结果。那在这一节的后半部呢，保罗以献祭的象喻来勉励信徒们应当做出与身份相称的行为。在旧约时期，没有一个人能够到祭坛上献祭，除非他是祭司。按照摩西的律法，除非一个人是亚伦的后代，他不可能有祭司的身份，他也就不可能到祭坛上献祭。也就是说，献祭是一种特权，是祭司独有的。你要先有祭司的身份，你才有献祭的行为。没有一个人因为先献祭而成为祭司。马丁路德主张里的因信称义 和信徒皆祭司都是出自于罗马书。那其中的信徒皆祭司呢，是以这一节里面的比喻相呼应。我们原本不是亚伦的后代，我们更不是利未人，按着摩西的律法，我们不可能有祭司的身份。但是因着神的恩典，也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成了属灵的祭司。这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乃是靠着主的恩典，以及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泰戈尔诗中所描述的那位万王之王，他肯定不是我们所敬拜的这位主，因为他只赐给了乞丐一个金子，而没有给他任何新的身份。他们之间没有建立起任何的关系，唯一短暂的关系乃是一个行乞者与施予者的关系。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却完全不同，从服事的角度来看，我们是神的祭司，是归神为圣的；从亲密关系的角度来看，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的生命是与他连结的；从权柄的角度来看，他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王。因此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而这一切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所赐下的恩典。我们理当全然献上，因为这是应当的。当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如此亲密的时候，全然献上就变得理所当然。因为我们有祭司的身份，我们才有了献祭的特权。在民数记的第三章，耶和华神三次强调利未人要归我，所以利未人的一生都是归神的，他们一生都在神的面前服侍他。利未人没有属地的产业，因为在申命记第18章1到2节说， 利未祭司及其他利未支派的人在以色列不可拥有土地，他们吃的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那是他们的产业。他们在众支派中没有自己的产业，因为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这是他的应许。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应许，也是一个多么大的恩典，因为无限的神愿意成为有限的人的产业。这就好像诗中那位万王之王，他许诺那位乞丐，这位王所拥有的，也就是乞丐所拥有的。如果今天神向着那位王，按着我们所献上的施恩于我们，我想我们得到的会是少的可怜，因为我们常常对神如此的吝啬。当我们再来看诗中那位乞丐最后痛苦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他失去了一次获取更多财富的机会。或许托尔斯泰在诗中要表达出来的意思更多，但是从字面上来看，至少我没有看到乞丐他遗憾一次失去了与王建立更亲密关系的机会。他的目光似乎仍然定睛在于个人所得之上，所以 他想要全然献上的目的是要获取更多的个人利益。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全然献上不是为了获取更多的个人的好处，而是我们本来就应当如此行。正如大卫在诗篇第十六篇二节说的，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是大卫在逃避扫罗追杀时候所写下的这首诗。那时候的大卫他什么都缺乏，物质上缺乏，人际关系上缺乏，居无定所，但是他知道只要有神的同在，他什么都不缺。我们是否看重与神的关系过于自己的好处呢？如果一切都是神的，那我们的全然献上岂不就是一种态度吗？它表明了我们看重与神的关系过于其他的任何一切。你在儿女小的时候，你有没有曾经向他要过他手里面的那颗糖？那颗糖不是你给他的吗？那么你向他要那颗糖的目的是什么呢？不就是你想知道他是否爱你吗？但是在小孩子的眼中，那颗糖就像他的命一样，那是他的全部产业，那是他喜乐的源头。如果他愿意将那一颗糖再交回你的手中，那么他是真的爱你，因为他想要得到你的拥抱。我们是否愿意如同那个将糖交回到父亲手中的小孩子那样对待我们的天父呢？我们敬拜神是因为看重神手里的祝福，还是我们更看重与他的关系呢？求神怜悯我们，赐我们爱他的心。那么我们如何向神全然献上？保罗说信徒应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其实保罗在第六章说到信徒得救之后所过的圣洁生活时呢，他已经两次提到过了将身体献上，分别是在罗马书第六章的十三节和第十九节。那十三节说，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皿，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皿献给神。十九节说，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 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义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第十三节是着眼于一个信徒得救前后身体如何，从为罪服务转变为为神服务，而第十九节则着眼于得救前后身体如何从不义到成圣。那这两节经文看起来好像都是在说身体，但是因为身体的行为其实是一个人心思意念的外在表现，所以当保罗说到身体的变化时，他其实是在描述一个信徒信主前后全人的改变，也就是包括思想与行为上的变化。当一个人信主后，他所做的不再是为自己的缘故，而是为了主的缘故，因此他的行为就不再是为罪服务，而是要彰显神的圣洁与恩典。将身体献给神，也就是要让神成为身体的主，神怎样吩咐身体行，身体就必须顺服。这曾经是令我觉得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丧失自我。可是问题是，当我主宰自己的身体，主宰自己的命运时，我能够走多远？我只是一路往死亡里去。当我读到罗马书第六章第十六节，保罗说：岂不晓得你们自己献上自己，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我就明白了，其实我从来没有自主过。当我不信主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我是自主的，但实际上我却是罪的奴仆。所以生命的尽头就是死亡。当我信主的时候，我其实并不是失去自我，我只是换了一个主人，从跟随罪一路走向死亡，到跟随耶稣一路走向永生。所以我们不要中了魔鬼的圈套，以为不顺服神你就拥有自主权，其实没有，完全没有，你只是在服侍魔鬼而不自知罢了。求神赐给我们智慧，使我们看清人生的真相。全然献上，就应当把自己当成活祭献给神。在旧约的献祭礼仪上，所有的祭物都必须是死的，他们失去自我，被献在祭坛上，完全归神。在新约，我们不再需要旧约那样很血腥的献祭礼仪了，因为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作为挽回祭，一次献上，永远献上。所以当保罗说信徒应当将身体献上成为活祭时呢，他的意思是我们应当在神的面前放弃自我，完全顺服神，如同我们的主耶稣一样。其实当你决志跟随主耶稣的时候，你已经做了这样的决定，就是放弃自己，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主，不是这样的吗？旧约时献上为祭的祭物都必须是没有残疾的，然而在认识主耶稣之前，我们都是属灵的聋子、瞎子和瘸子。现在因为主耶稣宝血的遮盖，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成了在灵里没有残疾的祭物。我们并非完美，我们有时候仍然会重听上帝的话，我们常常有心无心的忽略，我们仍然会眼花，我们看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常常忽略了其中所重要的教训，我们仍然在行动上像瘸腿一样身不由心， 但是因为我们愿意跟随耶稣，他的血就会遮盖我们，使我们在公义的神面前被视为完美，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是完美的。旧约的祭物必须被杀死，因为他们不会放弃自我，他们不会顺服的躺在祭坛上。如果你觉得他们是动物，那么信心之父亚伯罕所献上的以撒呢？他也是被捆绑后放上了祭坛。所以在耶稣之前没有一个祭物是活的，因为他们的自我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只有死亡能够将他们的自我夺去。当耶稣顺服神的旨意，自己走上那个令他丧命的十字架，他就为他的追随者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就是活着走上祭坛。神喜悦的不是这个吗？甘心乐意的敬拜。我们今天来敬拜神，是因为我们有自己的目的，我们要永生，要医治，要平安，要喜乐，我们要各种各样令我们可以满足的东西，还是因为我们单单爱他，愿意来到他的面前献上他配得的敬拜和赞美呢？相较于旧约的死祭，我们这个活祭完整的彰显出神的生命，有公义，有恩典，有能力。有公义，因为祭是对罪的审判；有恩典，因为这祭现在是活着的；有能力，因为活祭是甘心乐意献上的。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保罗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活祭的榜样。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现在活着的样子吗？倘若不是，我们需要在主耶稣面前悔改。全然献上，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也就是不要像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在世上活着。他们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们追求这世界上的金钱地位，因为这世界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或者成功与否，就是以金钱或地位来衡量的。在硅谷，我们看见很多人废寝忘食的工作，他们牺牲自己的健康，牺牲与家人相处的时间，甚至牺牲与其他人的关系，因为他们目标就是挣更多的钱，这样他们可以过一个奢华的生活，让别人的羡慕，也让自己的骄傲得到满足。但是保罗呼吁我们不要像他们一样，我们活着是要让世人羡慕，但是我们不是要让世人羡慕我们奢华的生活，乃是要让世人羡慕我们有基督般的生命，因为我们有爱，有节制，有忍耐，有盼望，有喜乐，有平安，而这一切都跟金钱和地位无关，仅仅与我们的基督信仰有关。当然，保罗并不是要叫我们脱离与这个世界的联系，就好像孤家寡人一样活在这个世上，他只是叫我们在人生的目标上不要和世人一样。当我们蒙召成为主耶稣门徒的时候，我们就当活得像我们的主一样，活着就是为了侍奉神，让上帝的旨意可以在我们的身上成就。因此我们不仅不要和世界隔离，反而要在这个黑暗没有盼望的世上为主发光。可能我们在世人的眼中 显得有些刺眼，因为我们与他们不一样。但是我们的爱、我们的温柔、我们的谦卑，终将吸引他们来就近主。最后，我们需要靠着心意更新而带来行为上的变化。我相信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我们不止一次的立定决心要做一名可以荣耀主名的基督徒，但是我们的决心通常不能持续太久。面对自己的吃亏，我们努力的恒久忍耐，而且努力的保持带有恩慈，但是我们心里面的委屈不断的累积，直到有一天，我们就连本带利的将怒气爆发出来。其实我们立志行善是行不通的，否则保罗就不会在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里感叹道：“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保罗在这里呼吁的心意更新，不是通过立志，而是需要通过顺服圣灵。因此当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里说到基督徒的九种美德时，他说这些美德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也就是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好行为不是个人努力的结果，而是圣灵在基督徒身上所结出来的果子。那么基督徒如何让圣灵在他的身上结果子呢？就是顺服，就是跟随圣灵的带领。在30年前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我第一次去滑雪场，我看见别人在滑雪道上很潇洒的身影，很是羡慕，再看看他们的动作好像也很简单，所以我就租了滑雪的器具。哪里知道穿上那些装备之后呢，我才知道连在雪地里面走路都困难，更不用讲说滑雪了。后来请了一个教练，当然我不是很明白他在说什么，因为我那时候英文真的很差，但是我学他的动作，他做什么我就学着他怎么做。我可以花一天的时间跟他讨论滑雪的理论，但是到头来我仍然不会滑雪，所以我更多的时间是学习他的样式。一天下来，我总算可以在雪道上面自由的滑行了。那这不是我立志可以做到的，而是顺服教练的带领而达到的果效。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讲一口看似深奥的神学，但是却完全活不出主耶稣已经赐给我们的那个又新又活的生命。如果我们不顺从圣灵的带领，如果我们不努力的操练自己，那我们的信仰只会是账面上的财富。在信仰上，我们已经有了一位师父，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当学习他对天父的绝对顺服，让圣灵来引导我们的生活，从小事做起，靠着祷告与顺服，慢慢的长出耶稣基督的身量，让世人看出我们是基督徒，并羡慕我们的生命。全然献上的结果就是我们可以明白神的心意。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以世界的标准来衡量好与坏、美与丑、成功与失败，所以我们常常对神的旨意有许多的困惑。特别是当我们看见一个爱主的基督徒，他在遭遇到家庭或者工作上的困难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还是会忍不住的问神：“主啊，你在哪里？你不是许诺要爱他，要祝福他的吗？” 当我们将自己全然献上，我们的生命就完全属神，我们的生命就与神连接在一起，因此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有些事情它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你很难理解或了解一个人为什么会做出这样很奇怪的一个决定。但是当你如果你能够换位思考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很容易的理解对方的想法。我们当然没有可能与神换位思考，因为我们是如此有限，以至于我们根本不可能想象无限的神所面对的。可是当我们的生命与神连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以基督的心为心，这样我们就能够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何等的良善，何等的纯全可喜悦。因此我们就更加的愿意顺服，更加的愿意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全然献上的确是不容易的，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我们愿意常常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是骄傲的，承认自己是自私的，承认我们常常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愿意悔改，回到神的面前，过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灵的引导，回到小孩子的样式，凡事尊主为大，凡事寻求他的旨意，我们就能够怀着喜乐的心全然献上。因为神就是我们的喜乐，我们的满足，我们的全部。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若不是你的恩典，我们就不可能来到你的面前称呼你为阿爸父。求你帮助我们看重与你的关系胜过其他的一切，更求圣灵帮助我们，因着感恩，因着完全信靠，我们就能完全献上。我们如此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